我们还是回到创世纪第22章。第一节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撇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，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然后第九节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把以撒放在坛的柴上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16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：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”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昨天所交通的。今天是今天这一个系列最后的一天，恐怕也是最难的一天。所有的旅行到了最后是最艰难的。我们已经付出了体力2天，不光体力、脑力，还有灵力。所以我们看见这都需要主特别的恩典。若不是主的复活来托住我们，我相信我们就不可能不会到现在。所以我们相信，不光是讲的人需要主的恩典、主的复活能力托住，在座听的也是一样。但我们都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。好在就是我们不是纯粹的上课。如果我仍旧像从前回到教室教物理的话，这样做我一定做不下去。但是呢，神的话不同，一面交通的，因为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一面交通的时候，一面就自然得着供应。弟兄姊妹也是一样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坐在主的脚前，你觉得这些话是从主来的，让主来对我们心说话，因为他常常有膏油，那个膏油呢，就能够越过我们的软弱，我们不知不觉的好像一个钟头就过去了，两个钟头就过去了。如果大家不是这样的话，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一个钟头还没有过，为什么两个钟头还没有过，那真今天就太长了。尤其今天是假日，大家不应该坐在这里。但是如果坐在这里，表示说主是在恩待我们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继续昨天所说的，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一生有4件大事：第一，出去；第二，做客；第三，生以撒；第四，献以撒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献以撒。这可以说以创世纪22章呢，可以说亚伯拉罕他达到了他最高峰了。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22章，可以说是亚伯拉罕达的最高峰的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知道说神试验他，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献上。那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，就是你如果仔细比较12章的开始跟22章的开始，你觉得很多地方很类似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啊，他的呼召其实严格说来有2次，一次就是他还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，那么神就指示他到了一个地方他从来不知道的，所以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。那么这里22章也这样，22章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。所以如果你比较12章跟22章，你看同样是呼召，不过第一次的呼召是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那这一次的呼召呢，是要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，他独生的儿子，他所爱的儿子以撒，要和他分开的。 所以离开父家，离开本地，离开本族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已经付上很大的代价了。所以亚伯拉罕不会想到说，在他这个信心的道路上，结果神要第二次呼召他。那这一次的呼召呢，是个得胜者的呼召。我们许多时候知道我们得救，因为我们蒙召。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因得救的时候是神呼召我们，但是我们得救以后呢，有另外一个呼召，这个呼召乃是得胜的呼召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就是因为神所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，那么根据那个生命，我们应该能过得胜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现在呢，这里有一个呼召，你如果仔细的和他十二章在加勒底乌尔的呼召非常类似的，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就呼叫亚伯拉罕，所以这是呼召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然后呢，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区，把他献为燔祭。把他献为燔祭是什么？你神呼召他离开以撒，这是很简单的话。所以当初是怎样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那现在呢，神要他进一步能够离开以撒。那么和罗德分手他能懂得，和父亲分手他能懂得，还有呢和以斯玛利分手他也能够懂得。那么我们都知道啊，讲到以斯玛利生下来以后，大家都知道，尤其到了断奶的日子，亚伯拉罕不是摆设宴席吗？结果没有想到夏甲的儿子这个以斯玛利居然戏笑以撒。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撒拉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看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一同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那当然亚伯拉罕就非常忧愁了，是不是？我想我们都知道那段故事。但是最后呢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必不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应该听从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所以现在我们懂了，不只是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，不止他要离开本族，包括罗德在里面，不只要离开父家，包括他的父亲在里面。那现在呢，他到了迦南地，在他过走信心道路的时候，到了有一天，亚伯拉罕心里会忧愁。那天是他快乐的日子，因为你知道是谁呀？是以撒断奶的日子，以撒是喜笑的日子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知道说这两位老人家心中有了喜乐。他现在有一个原因能叫他们能够终日喜笑，但是就在这个喜笑的过程里面，那因为出了状况了，所以呢，现在以撒拉建议说，撒拉建议说，就建议说，那么永远不可以让使女儿子和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，所以当然那个结果就是把他赶出去的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神说你应当这样做。当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那么至于使女的儿子，我也必使他成为后裔，成为一国，因为他是你所生的。所以神仍旧顾念以斯玛利，神仍旧顾念夏甲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神知道这是你所生的，但是呢，承受产业的这一个，承受产业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和他站在同样的位置。你还记得那十三年呢？以斯玛利生下来那十三年，其实就是以斯玛利篡夺以撒的位置。所以对于以斯玛利，那最后就是一定要离开的。所以圣经用的词呢，就好像他被赶走了，就被赶走了。那么严格说来，对我们的肉体是要赶走的，因为肉体永远不能篡夺圣灵的地位，肉体与圣灵相争，有肉体就没有圣灵，有圣灵就没有肉体，这是势不两立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以撒跟以斯玛利是不可能两立的， 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后面的故事我们知道说，结果呢，以斯玛利人和夏甲呢就开始离开了亚伯拉罕。所以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，亚伯拉罕学了好多的功课。他不，我们知道最早是离开本地本族不彻底，结果最后你看这罗德要分开，富家不彻底，结果你看最后他哈兰停了以后，等他父亲过世了，他还是要往前走。那么因着他凭着肉体生了一世玛利，结果这个肉体是需要对付的。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以撒断奶的时候，就是以撒长大的时候，你看见在这个家里面没有以斯玛利的地位，本来就没有这个地位。那个地位是谁给的？是因为以斯玛是亚伯拉罕试着要帮忙帮神的忙，所以最后制造成一个地位出来。所以你看我们肉体需要对付的。那么现在呢更深的一个功课，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一生最深最高峰的时候就是献以撒的时候。因为现在呢献以撒好像割他身上的肉一样，因为他与以撒，以撒与他根本就是一个。而且不止如此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生以撒完全都是恩典，他凭自己根本生不出以撒来，晚年得子显得格外的宝贵。尤其到了凄凉的晚年，如果有人能在他膝下能叫他喜笑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不能离开以撒。你要以撒，你就等于要亚伯拉罕。所以我们知道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。所以现在的护照是一个得胜者的护照，不是得救的护照。得救是离开家里的乌尔。那现在你看见说，我们知道神是要把亚伯拉罕带到最成熟的境地。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往成熟的路上走的话，那么这里有个护照，就是这里的护照。等一等，你看你这个护照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神呢，当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神说你要往摩利亚地区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，哪一座山不知道，所以和往迦南去是一样的模式的，要在那里献为燔祭。意思是说，你如果要把以撒献上的话，你不是到厨房里就献上了，不可以。你不是在附近就献上，他那个时候在耶什巴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上的话，他一定要往摩利亚地区，而且后来等走三天的路程。所以奉献为什么还要走路呢？所以可见奉献不是个关口，奉献不只是个关口，奉献也是一条道路。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奉献是彻底的，是绝对的？那条路是个很大很大的实验。如果你到厨房就献上了，神没有给你机会后悔的，因为你一时受感动然后你就这么做了。许多时候我们知道，我们常常觉得受了圣灵感动，我们很快的就做了一件事，后来我们就后悔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了，神如果要我们奉献的，他是给我们机会后悔的。他可以让你走三天的路，那三天的路你随时可以回头的。不要忘记，这个要求是对一个父亲的要求，而你对他所要的不是他的财富，你对他所要的不是他的牛羊，你对他所要的根本就是他自己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在献以撒这件事情上，我们要懂得他那个背景，懂得那个整个的背景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吗？当初他往迦南去，每一步路都是神引导他的。现在他往摩利亚山去，那叫我要指示你的山上，就是到摩利亚的地。摩利亚地是指的摩利亚那块地方嘛。然后呢，要到山，在要指示你的山上，就把他怎么样？献为燔祭。所以后来亚伯拉罕就顺服了。我们知道说下面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。那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？因为这个的确是亚伯拉罕一生的最高点，也是他一生很重要的转捩点。那这和什么有关系呢？这和 他住在帐篷里，他远远望见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圣经说他欢喜迎接。那弟兄姊妹，然后圣经说那个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。那么我们要问，亚伯拉罕如果远远看见那座城，那座城一定是客观的。那么如果这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那么我们要问，神怎么经营，神怎么建造的？哎，现在你发现说，借着这一次的呼召，这一次的呼召是叫他献上以撒的。当他真的献上以撒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神建造耶路撒冷是从他身上开始的。神怎么建造新耶路撒冷，有他的步骤的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他的起点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圣经讲的呼召的时候，尤其是有全本的圣经，像刚才说，神说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，这就表示神的呼召，很清楚的。神耶稣呼召门徒，很清楚的，这是呼召，他说你来跟从我。所以旧约亚伯拉罕一蒙召，他就往加勒，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乌尔，就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，撇弃偶像的世界，然后就到了迦南应许的美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每次神的呼召，不一面叫我们离开，但是更重要的叫我们记住。那问题在这里，每次我们蒙召有困难的，比方说主呼召我们做门徒，我们首先想的是我们要撇下什么，我们从来没有问说我要得着什么。实在说来，你想想彼得跟随主耶稣，他撇下什么？他不过几只网就是了，不过最多两条船，那个几只网两船能值多少钱呢？但是如果他跟随主耶稣的话，你看那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结局？如果彼得持守那两条船，持守那几只网，彼得很成功，仍旧是很成功的渔夫，但是他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在这个加利利海四周围，他就等于是那个泥土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西门巴约纳嘛，就是亚当之子，就是那块泥土。而那块泥土呢，就像所有的泥土一样，就埋在不知道哪一个角落。如果不是那次主耶稣呼召他，你能想到有一个人叫彼得？你认识一个人叫彼得？不会的。这个彼得曾经来过这个世界，彼得曾经来过这个地球，他来了又走了。他成功吗？很成功。他因为坚持那个网，坚持那个鱼，他是很成功的渔夫，他来了也走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我知道有一个人叫彼得吗？没有人知道他叫彼得，但是因为主呼召他，你西门巴约纳，你要叫基法。基法什么意思？就是石头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因为主呼召他，他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什么，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这个泥土。现在呢，他不一样了。泥土就是像所有亚当的后裔一样，但神要叫他成为活石。不光是活石啊，而且到了新耶路撒冷，他那是钻石，那是宝石。神在他身上要做荣耀的计划，所以主的呼召就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前途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知道有个人叫彼得。那么现在呢，大家如果到加利利去的话，你特别在加利利海边去，那多半呢你能吃到彼得鱼。所以彼得鱼多半在海边吃的，因为彼得有一次去钓鱼不是吗？刚好钓出有一个舍客勒的铜板在他嘴巴里面，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鱼呢后来就叫做彼得鱼。所以每次我们到那里，到这个以色列去的时候，我们总要希望弟兄姊妹能吃到彼得鱼，然后大家把铜板子放在里面拍个照片做纪念的。那这是彼得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彼得鱼是一个谁出名的呢？一个彼得出名的。如果那一次主没有呼召他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彼得鱼就是吴郭鱼啊，大家根本就不知道，根本不知道还有个彼得。那么最有意思在哪里呢？最有意思，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？神很幽默的，你记不记得那次啊？有人来收丁税，丁税呢就是电税，就是说每一个以色列人呢，你只要是以色列人都要收电税。电税是多少呢？电税普通是半个舍客勒，只是半个舍客勒。然后有人收丁税的时候呢，大概主耶稣在房子里面， 那么谁出门打谁出来开门的呢？是彼得。所以他们就问说，你们你们纳这个丁税不纳，就是你和你夫子纳丁税不纳。这个彼得按理来讲谁是他的老板，他应该问我的讨街，我应该问问主耶稣才对，应该继续问问他，结果他做主张说我纳。好，后来呢主耶稣就和彼得对面了，那就问他说，他就问这个彼得，那么这个丁税啊是神殿里的税，那你想看神如果收这个殿税像不像他儿子收的？当然不像儿子收的嘛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彼得糗大了，现在他闯了祸了，是不是？你本来他替主耶稣出了主张，根本不应该这样做的嘛。不过主耶稣不要为难他，但主耶稣让他学个很重要的功课，怎么样呢？你去钓鱼。彼得网鱼很在行，叫他钓鱼就不行了。那不光钓鱼，而且钓的一条鱼啊，刚好张开嘴巴，刚好是一个舍客勒的。那我相信那次彼得钓鱼啊，彼得别从前钓过，但那次钓鱼恐怕那次他真是度日如年的。你要等着什么时候有一条鱼才上钩？上钩还不要紧，刚好那条鱼上面有什么？有这么大的空白。后来果然给他钓到了，一舍客勒，所以半舍客勒为彼得，半舍客勒为主耶稣。因为主耶稣要进猪般的命啊，那很有意思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发生？因为在那个附近的鱼啊，就是所谓的彼得鱼，这个鱼啊，它嘴巴很大，嘴巴很大，所以它一定要总这个，它一定要含一些什么，尤其这个孩子，这个鱼刚刚生下来，它一定把它含在它嘴巴里面，所以一直含一直含。那么等到空巢期的时候，等到孩子都长大了，鱼都游走了，它的习惯还是这样子吧，还是这样子。所以没有办法，他看到什么东西都要抓一下，所以如果他碰到一个铜板抓一下，碰到那个瓶罐他就抓一下。所以你知道这个不稀奇的，只要在那一带，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嘴巴很大，所以常常会抓到这些东西的。所以等到他钓的那条鱼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似乎告诉彼得说，你看你是不是大嘴巴，你就像那条鱼一样的，那条鱼大嘴巴，所以你看它就含了那个东西，你就是大嘴巴嘛。你明明不该你讲话的，结果你讲话，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是这么训练他。感谢主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肯训练彼得是彼得的荣耀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就是因为当初主对彼得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鸡，得渔夫一样。”感谢主，是需要我们的主教彼得怎么钓鱼的。我们的主。所以谁是最大的渔夫呢？我们的主才是真正最大的渔夫。所以我们说到这里，我们知道说，许多时候我们所注意的是撇下什么，我们从来不知道进入什么。所以每次的呼召都是不只叫我们撇下什么，而且叫我们进入什么。那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在圣经里面呢，有一个地方，好几个地方，他称呼一个人，呼召一个人的时候，不是呼召一生。比方说亚伯拉罕，不是亚伯拉罕，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所以在22章，等到他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那这一次的呼召是双重的呼召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双重的呼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从亚伯拉罕献以上开始。那现在你要注意了，像这种双重的护照是不是圣经别地方也有呢？你读到46章的时候，创世46章，雅各第二次，然后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摩西，然后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，撒母耳，全本旧约就这四次，然后呢新约马大，西门，扫罗，想想看，就是这些可以说就是圣经里面双重的呼召。但是为什么从亚伯拉罕开始？因为这些双重的呼召里面所代表的是和神最中心的旨意发生关系。因为如果是亚伯拉罕，就表示神心目中最希望做要完成的是从这里开始的。 所以这个护照不是一生的护照，这一个护照乃是双重的护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双重的护照好像是双重代价，但是也是双重的祝福。人只知道双重的代价，人忘记了以利沙所得着的双倍的生命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亚伯拉罕第一次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，第一次双重护照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就知道了，原来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雅各雅各，摩西摩西，撒母耳撒母耳，马大马大，西门西门，扫罗扫罗。那我们都知道这些的双重的护照都是这七个人物最关键的时候。这一次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，你看他正要下手要献上他的以撒，神说你不可以伤害他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双重的护照。雅各是如此，摩西是如此，也撒母耳也是如此。你读一读他们的关键的时刻，神怎么呼召他们，你就晓得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许多次的关键的时刻。有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几乎这个关过不去了，那个时候你所听见的不是一声亚伯拉罕，你所听见的是两声亚伯拉罕。以后你回过头去看，你知道说在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关键时期，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，然后是雅各雅各，慢慢一看见一步一步，神就把我们带到更成熟的境界。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看这个七次双重的护照，但如果你把圣经全部读过的话，你知道说这七次双重的护照有它的目的。那目的是什么？很有意思，圣经里面不光有这七次的双重的护照，这个都是个人的，但是还有一次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那耶路撒冷是团体的，不是就说我愿意多次聚集你，像母鸡聚集小鸡，我愿意，但是只是你们不愿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吗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，雅各雅各，扫罗扫罗，当神带领我们学这些功课以后，最后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经营建造耶路撒冷，不是到将来已经开始工作了，从你身上开始，从我身上开始，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。你不能光是仅仅望见，欢喜迎接。弟兄姊妹，信心要经过考验，你不是喊个口号就可以，不是你说哦，我们今天都是为着耶路撒冷，你在讲什么？你如果真的知道神已经在那经营建造耶路撒冷的话，你看见是从你开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怎么会从亚伯拉罕开始呢？你读下去你就很清楚，最后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在什么地方把以撒献上，是在摩利亚山以撒献上的。好了，从此以后，等到将来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，神对以色列人怎么说？神对以色列人说，你每年三次要到我在十二个支派所选择立我名的地方。我们知道后来就是指着耶路撒冷，因为立主的名所立的地方，那么那个地方，我们你如果读全本圣经，就指着摩利亚山，就指着圣殿的基地来说，圣殿在哪里，耶路撒冷就在哪里。所以请记得，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，所以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，其他通通是希伯来人。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走西安大道的。当他从别示巴三天的路程，他往哪里去？往西安大道去。他的路，他往西安去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他所指示那座山根本就是西安，根本就是耶路撒冷。但谁是第一个呢？亚伯拉罕是第一个，因着他是第一个，所有跟随所有他的后裔，如果进到迦南美地的话，他们每年都要带着他们的土产，就是迦南牛奶一季的最好的丰富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的。他们要到哪里去？要到摩利亚山去，在那里不可以空手朝见神，他们要把 迦南美地最好的献给神，迦南美地的神赐给他们，他们不当得的，他们应该在漂流旷野就倒闭了，是主的恩典。那现在呢，你看见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亚伯拉罕的以撒根本是神给他的，亚伯拉罕凭自己根本生不出以撒来，一切都是恩典，就好像神给以色列人后来那个迦南美地一样。那什么叫神现在要他们做什么呢？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，所以神要他的后裔每一个人都把他们的以撒献上，不过他们的以撒是那个地里面最好最好的土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你就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不光有圣殿，有神的同在，而耶路撒冷很明显的这个城后来就成立了，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献了以撒，他所献的地方就变成圣殿的基地，圣殿不可以在别的地方，只能盖在这里。所以大家知道现在最近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争执，就是争一块的山头，现在是这一块的石头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说只有那个基地才可以盖圣殿，不可以什么地方都可以盖圣殿。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就是圣殿基地所在的地方，圣殿所在的那个城我们称它做耶路撒冷城。耶路撒冷和巴黎不同在哪？耶路撒冷和台北不同在哪里？这些都是繁华的大都市，但只有一座城，它所以叫耶路撒冷，因为神的同在在哪里，因为神的殿在哪里，所以耶路撒冷就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一次亚伯拉罕不献以撒的话，他可以仍然看作一座有根基的城，神在那里经营建造好像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，神说你从哪里开始呢？从以撒，从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开始。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？弟兄姊妹请记得，就是在亚伯拉罕献祭的地方就变成了神所拣选的圣殿的基地，那这个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亚伯拉罕就等于什么？亚伯拉罕的那块石头啊，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你如果到以色列地区，到以色列去，到耶路撒冷去，现在不行了。我们最近刚刚去过以色列，你可以上到圣殿山去，但是你现在不可以进到清真寺里面去。你如果进到清真寺的话，你会看到有一块大的石头，那个应该是摩利亚山最高的地方。所以很可能亚伯拉罕就是在那里把谁献上了？把亚伯拉罕，就把亚伯拉罕。要把这个以撒献上，大概就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圣殿的基地应该就是在那里，所以至圣所呢应该就在那个磐石那里。好了，那大家现在如果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照片，在这里没有，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很有趣在哪里，就是说在那块石头上面呢，你发现有一个长方形的槽，这个槽的尺寸呢，根据考古学家量的结果呢，和约柜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什么意思？如果这里是摆约柜的地方，那这里就是什么？至圣所。所以至圣所的根基在哪里？在那块石头上。所以哪里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，哪里就是至圣所的基地，哪里就是圣殿的基地。圣殿在哪里？他所在的那座城就叫做耶路撒冷，那个城就叫做西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是怎么开始的？没有亚伯拉罕的奉献，不会有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耶路撒冷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神仿佛告诉他说，我已经在你身上开始动工了。所以神说亚伯拉罕，所以神说雅各，雅各，所以神说马大，马大，所以神说西门，西门，扫罗，扫罗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到了有一天我们主再回来的时候，那不像当初一样他哭耶路撒冷，等到巴比伦倾倒的时候，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。那果然神的工作就完成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问我神今天的工作，他有个什么样计划，他有个什么样的工程，很简单，我们都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而这个有根基的城，神已经在亚伯兰身上开始做他的工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工作是什么？那个工作不是生以撒，生以撒给我们看一切都是恩典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主给了我们多少恩典，我们看见凭着我们自己生不出以撒来，感谢主，这是生以撒。但是现在主所要的要我们献以撒，所以我们要问，如果生以撒是神的旨意，那么献以撒难道是神的旨意吗？如果神要人要亚伯兰献以撒，当初何必要生以撒呢？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了亚伯兰一生最高的地方，许多人读到22章就是讲的奉献，如此而已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比奉献多，这里的背后就是给我们看见，亚伯兰不光看见了，如果一个人光看见异象，他很容易流于幻想，那个梦从来不实现。你看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做梦，梦不实现的，所以你光看见不行，这是异象不错，但是你知道这个异象要你的命的，这个异象所要的代价不是你的异象，不是你的财物，是你的异象。在所有祝福里面最大的代表就是以撒自己。所以现在呢，神说你带着你独一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就是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里去。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顺服了。不过这里圣经特别讲的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没有意思要亚伯兰真的把以撒献上。怎么知道？因为在全本圣经里面，神最憎恶的一件事，神不许可的一件事，就是把人当作凡祭。你看见那些这个异教徒，他们因为犯罪的缘故，因为他们根本放纵的结果，然后正在他们去放纵的时候，他们连他们的儿子，让他们的儿女都经过火的，那这件事神所憎恶的。所以在神整个的定律里面，没有可能把人当作凡祭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什么意思？这样很简单，所以这那就知道，你可见如果神是试验亚伯拉罕，神真的不要亚伯拉罕以撒献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告诉我们说，神真正要的不是以撒，神真正要的是亚伯拉罕。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，亚伯拉罕把自己给出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。那么然后如果你读下去的话，你就知道亚伯拉罕果然他真的愿意，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，没有留下任何不给神。所以后来你记得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。所以可见他没有留下独生的儿子。所以亚伯拉罕对于神的爱很明显的就显在他献以撒这件事上，他愿意把他自己给神，一点没有保留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神要的不是我们的奉所献上的，许多的以撒可能是我们最宝贵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和神挣扎，我们怎么样？你知道亚伯兰可以和神辩论的，那么我的得失不要紧，但是你的旨意怎么办？你不是说从以撒生的后裔才算吗？那我可以没有关系，我可以潇洒得很，那么现在你的旨意怎么办呢？但亚伯兰没有这样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在这里亚伯拉罕的奉献，他的的确确这是亚伯拉罕一生最高最高的奉献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深入一点，到底什么叫做献以撒？这个献以撒的他的目的在哪？他中心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神叫他生以撒，结果呢神又要让他献以撒呢？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。你如果特别去读哈第16节，或者第15节， 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夺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好了，奉献以后神有解释了，所以请大家记得哦，亚伯拉罕献以撒，神从天上有解释的。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好像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它，但神有个解释的。那么等到神讲这一段的时候，你读这一段圣经啊，像你觉得这段圣经很熟悉，好像从在哪里你已经读过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现在回到看十二章，第十二章第一节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地，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注意了，这个奉献呢和神当初的应许发生密切的关系。神答应他，他接受呼召到应许美地区，神答应他三件事情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这三件事情怎么实现呢？等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，你看神重新的提这三件事情，两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那个十二章再稍微复习一下。如果我们走信心的道路，你就知道说这条路我们走不得的，这条路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我们不能走，所以主答应他说，我必赐福给你，所以因为我们承受了神的祝福，我们就能走信心的道路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别人得福什么意思？就是不管亚伯拉罕在哪里，亚伯拉罕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亚伯拉罕要叫万族都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，所以不要忘记了，神在亚伯拉罕身上要达到三件事。首先第一件事达到了，神把牛群羊群给他，在所有的祝福里面最大的祝福是以撒，所以以撒乃是神所有祝福的集大成。那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相信亚伯拉罕也叫许多，亚伯兰不管在哪里，哪里就叫哪里成为祝福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住在赫人中间，他们说你是我们中间君尊的王子，是个大王子，他们看得出来有神的同在。亚伯兰虽然到了埃及他撒了谎了，虽然羞耻了，但是埃及的历史给了我们点蛛丝马迹，给我们看见呢，这个亚伯拉罕呢到埃及的时候，大概是埃及历史上上古王朝跟中古王朝中间的那一段时间。你知道埃及历史很有名的，古历史是有上古王朝、中古王朝，然后近古王朝，刚好是三个大的王朝。那么上古跟中古的王朝中间，亚伯拉罕到埃及去，然后中古跟下古近古中间是约瑟到埃及去，大概这样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，在上古王朝的时候，所有的法老都是神，所以他们的坟墓葬在哪里？他们的坟墓葬在金字塔里面。那么到了这个中古王朝的时候，他们有个觉醒，那个觉醒是什么？法老不是神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就不要让他住在石头的金字塔，让他住在砖头的金字塔，泥巴的金字塔，水还是金字塔。我们去过埃及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特别去看过，比较过那个石头的金字塔，还有比较什么？比较过那个泥巴的金字塔。我们看得很清楚的看的。那为什么法老住在里面，葬在里面？因为他不是神。然后最后到了第三个阶段， 他法老不光是神，不是神，而且和我们一样，所以法老埋葬的地方呢就不再金字塔了，就和普通人一样站在坟墓里面。所以是很有趣的这个埃及的历史。那么很有意思，是谁告诉以色列人，告诉埃及人说法老不是神？所以有人读埃及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，刚好就是以亚伯拉罕就在那个时候下了埃及的，那莫非他的影响大的一个地步？结果呢，你看以色列人就觉悟过来了，法老不是神。而且很有意思，就是到了中古时期的时候，他们引进了另外一个神，这个神从来没有的，因为他们的神呢、向来不是牛的样子，动物的样子啊，还有猫的样子。你到埃及去，你看那个他们偶像都是那样子。那么最了不起，有的地方有点像人的样子。但是呢，后来他们引出来那个神呢、叫阿蒙神。这个阿蒙这个字在圣经里是有的，我很讲到那个城根本就有的。那么这个阿蒙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阿蒙就是隐藏的意思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一位神呢是看不见的，神是个灵，根本是看不见的。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，考古学家根本不知道说这个神到底从哪里引出来的。但如果你知道说就在那个中间亚伯拉罕下了埃及了，你就知道说对于埃及发生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。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不光是赐福给亚伯拉罕，但亚伯拉罕无论到哪里，在赫人中间，他们说他是我们中间君尊的王子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的妻子要埋葬的时候，他说他们坚持不肯收钱，原因就是这样。等到到埃及，不说他是蒙羞了，他是软弱，他是错了，但是呢，不管他在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但是现在，当你有了祝福，当你有了什么？当你有了以撒以后，尤其是亚伯拉罕是晚年得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晚年得子，他格外格外的宝贵，根本就像命一样。现在你看，我讲亚伯拉罕呢，他只要看着孩子稍微长大一点，他说我现在可以去了，他一定放下心头最大的愿望。后来又娶了利伯家，他应该完完全全可以放心了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他以为说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观念里面，以撒呢是目的，是最终的目的，因为现在他满意了嘛，是最终的目的。他忘记了神把以撒给亚伯拉罕，第一是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更重要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要叫万族都因着亚伯拉罕得福。那这个问题就来了，亚伯拉罕自己就会问，我有何德何能？好，我无论到哪里给影响，这是可以的。你想想，现在在我们的感觉里面，亚伯拉罕不是一个酋长的部落，一个部落的酋长了、对不对？你可以想象到阿拉伯部落的一个酋长。好了，现在亚伯拉罕影响是很大，或到埃及也有影响。但是你说有一天万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，这会不会太夸张了呢？这个是办得到吗？我想连亚伯拉罕自己都觉得，我凭何德何能我能办得到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光有祝福，光有以撒，没有达到最后的目的，神最后的工作没有完成，你的满完成，所以你可以走了。神说不行，我的心愿还没有了，神一定要叫万国万族能因着亚伯拉罕。那么这个谜怎么解开？你怎么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？那个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就是亚伯拉罕的奉献。什么叫做奉献？你不可能把最终的目标把它奉献，不可能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以撒就是最终的目的，就是最终的目的的话，你不能把它献上。如果你把它献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现在神要提醒亚伯拉罕，以撒不过是过程，以撒不是重点。因着以撒是过程，说为着更重要的目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看见那个是过程，不是最终的目标，你就能松手了，你就能够把它献上了。所以神给我们许多的汽车洋房，感谢神，没有这些我们一步路也走不下去。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你的汽车、你的洋房、你的儿女，是神在你身上工作的，不是最后一步。神要借着这个，要完成一个更高的使命。最后，你看你亚伯拉罕要得万族得福。所以关键在什么地方呢？关键就是你肯不肯把以撒献上。你肯把以撒献上，就证明说，以撒不过是过程，那是为着神最终极的目标来说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回到22章，等到亚伯拉罕真的献以撒以后，你看见吗？神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很明显的，你不把你的儿子当作最终极的目标。所以他说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现在不是一个以撒，现在有千万个以撒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说他献以撒以后，你看见神当初对他的应许，现在神更落实了，更讲得清清楚楚了。然后他说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然后18节，并且世上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现在亚伯拉罕鳞片才掉下来，他一直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到底怎么样能叫万族得福？我何德何能可以这样做？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万国乃是因着你的后裔得福的。好了，现在保罗能帮助我们。因为保罗有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。他说这里的后裔，原文是众子孙，你众子，这个众子，这个后裔，在希伯来原文里面不是众子孙，不是，是指的单一的子孙来说，原文是单数的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子孙，那个单一的子孙，那个单一的后裔是指的什么？耶稣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才恍然大悟，亚伯拉罕的贡献在哪里？亚伯拉罕的贡献不过是生以撒，这是最终的目的，不是以撒生雅各，一直生到最后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因为他成为人类的救主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全世界都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福的。那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福，那现在我们说这个福乃是亚伯拉罕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很清楚，因着基督得福，那个背后就是因着亚伯拉罕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凭什么何德何能能够叫周围的世界，叫全世界得到福气？不可能。但如果你很简单的把以撒献上，所以表示以撒后面还有雅各，然后雅各后面还有一直一直这样下去，以撒生以雅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，一直生下去。那你看见我们的以撒也好，雅各也好，我们的金钱、我们的财富、我们的汽车、我们的洋房，都代表神的祝福。但这些祝福不过是个凭借，最后让人引到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过一种的生活，表面上好像在家庭里面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这很家庭里的事情。但是最后等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你看见万国叫因基督而得福，而自然的万族就因亚伯拉罕得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光是亚伯拉罕的秘诀，这个也是我们的秘诀。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？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叫别人得福，能叫万国得福？弟兄姊妹，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？秘诀不是你，秘诀乃是基督。所以在这个整个的事情故事上，基督才是最后的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原来基督才是目标，以撒不过是达到目标所经过的凭借就是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主给你多少，不管主给你多少的祝福，许多时候你知道这是你的以撒，你独生的爱子。而圣经明明说是，但是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。圣经第一次讲的爱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，而这个儿子是独生的儿子。 等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他是把神所放在他手里的，他再放回到神的手里，这个叫做奉献。奉献不是你赚来的，你辛苦，你有泪流汗，像该隐一样，然后从你的这个收入里面，你抽出十分之一来给谁？这个不叫做奉献，这是你劳苦来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真正的奉献乃是把神所给你的，你再放回到神的手中。不要忘记，你能这样做，因为现在你明白了，我们今天活着不是为以撒而活着的，不是为汽车、洋房而活着的。你能够看多少代呢？你好不容易有了孙子，好不容易有了孙孙，你能看多久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些不过都是过眼云烟，这些不过都是凭借。如果神恩待你我的话，这些东西能把我们引到基督，然后万族都要因着我们得福。这是奉献真正的意义。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讲奉献，我们劝人传道，就是个做那个劝人能够这个奉，好像在钱财的奉献。弟兄姊妹，问题都不在这里。你我有没有看见以撒乃是恩典的集大成？我们蒙了这么多的恩典，你能说这个钱是我赚来的吗？你信不信？有一个弟兄说，他说我靠着耶路撒冷我致富，结果过去的五年耶路撒冷好像在吸我的血一样。让我们记得，有很多人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神给我们汽车洋房当然是需要，没有祝福我们不能往前去，我们需要祝福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一拿到这个祝福再也不肯放了。今天神为什么不能把财富托给我们？因为神知道我们是守财奴，一拿到装不动，那再也不给了。怎么不给？你从前讲到我一个月赚一，我从前呢穷的时候，如果一万块钱十分之一我给主一千块，那个时候你舍得。但如果你现在有一千万美金的时候，你敢给神十分之一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从来没有想到那么多的钱是神给你的，你觉得我是流泪流汗自己赚来的，我也很有本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所说的这个，所有我们所说的这个以撒，乃是代表神，乃代表神恩典的结晶。你如果不是从手里拿过来的，你给神那个奉献是该隐的奉献。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，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神所悦纳的。所以因着这个奉献，你知道就产生了亚伯拉罕吗？所以从这里开始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根基上，那么那个地方神就选定说，这就是我建立圣殿的基地。那么圣殿在哪里？那个周围的城就叫做耶路撒冷，所以耶路撒冷就开始了。所以我们再说弟兄姊妹，没有亚伯拉罕的奉献，没有圣殿，没有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等候迎接一个有根基的城，你不要忘记，你和我都是神工作的一部分。不是为神做什么，乃是让神做什么。你怎么让神来做呢？你要把你自己放在他的手里。弟兄姊妹，神要的不是你的财富，神要的不是你的以撒，神要的是你。你说我奉献了那么多，你从来没把自己给出去过的，你太聪明了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神在我们身上没有他的工作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亚伯拉罕的一生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。所以亚伯拉罕到了最后是什么？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这圣经里面一共八次的双重的呼召，所以以后每年你想想看，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怎么样？都要，圣经说他们都要往锡安大道去，他们一定要经过流泪谷的。为什么经过流泪谷？亚伯拉罕就是经过流泪谷的一个父亲，带着儿子往这个摩利亚山去。他远远看见那座山，他看见那座山，他就想到他的儿子怎么要变成灰的。没有一个父亲不会落泪的。那条所经过的，我们知道由那条所经过的谷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流泪的谷。一个父亲 带着儿子往这个摩利亚山去。他远远看见那座山，他随时他看见那座山，他就想着他的儿子怎么要变成灰的。没有一个父亲不会落泪的。那条所经过的，我们知道有那条所经过的谷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流泪的谷。但是那条谷是秋雨盖满的谷，它所带来的福气就是叫万国都能因着我们得福。然后那条大道是往西安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每年以色列人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都不能空手的。什么意思？亚伯拉罕如何，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如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了，每次以色列每年以色列去过节，就是重演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，三千的路程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主就把这样荣耀的一章给了我们。不过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不能稍，我们完全不能忽略一点，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了，这里是我们的预表没有错，讲到我们的奉献没有错，但是严格说来，这里更重要的一个预表是什么呢？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表，就是这里亚伯拉罕呢是预表父神，这里以撒呢是预表耶稣基督的。所以你看呢，圣经给我们看第一次提到爱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爱以撒，就是给我们看父神怎样爱我们。神第一次爱爱上我们，神第一次给是把他独生的儿子给我们。所以当我们的父神把他独生的爱子给了我们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。所以请记得，亚伯拉罕是在摩利亚山献上以撒的。那么大家知道摩利亚山呢是一个山脉，是从南到北的山脉，最南端山脚的地方靠近希伦溪谷，那里有个很小的山叫做锡安山，然后你再往上爬，爬到大概整个这个山最中间的地方，那就是今天所谓的圣殿山，你再往北走，那就是哥哥他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都是摩利亚山，不过在不同的点就是了，是锡安山是摩利亚山，圣殿山是摩利亚山，还有呢哥哥他山也是摩利亚山。所以你知道说亚伯拉罕是在圣殿山把以撒献上，同样的两千年前天上的父神，他在天上的父神，他在哥哥他上把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给了我们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这就是神爱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做的，给我们看就是神所做的。而你看见这个以撒有没有挣扎，实在说来以撒在我们来看好像都很小，有人告诉我们大概已经二十五岁了，二十五岁你想想看，亚伯拉罕已经多少岁了，已经一百多岁了吧？你可以想想看，慢慢亚伯拉罕本来很壮，可能也慢慢就缩掉了吧。所以你想两个人走在一起，你可以想象一个个子又高又大的以撒，你有可能把他绑上去，他一点的挣扎也没有吗？人到就是可能有点挣扎，你去看整个的故事，这就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，他说我来了你为我预备的身体，结果借着那个身体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。所以读到这一段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预表，这里预表就是父神怎样爱我们。那第二次讲的爱的时候，就是以撒爱利伯家，那以撒是预表基督，利伯家预表教会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爱的故事，所有父子之间的爱都是在反映出父神怎么爱他的儿子，所有今天每个家庭的夫妻之爱，不要忘记他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以撒怎么爱利伯家，基督是怎么爱教会。所以你看这些都是预表，所以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预表。那就是因为他是预表，我讲过了，所以神在亚伯拉罕身上一定做到一定，他在很多地方很像神，没有错。他献以撒的时候，这一点太像太像了，他的确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出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哎，你看见说啊，亚伯拉罕是父神的预表，而以撒也是这样。你看以撒是在这两个一点挣扎也没有，是那样的顺服。那么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说， 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，诶，他是预表基督的。所以这样弟兄们，我想我们清楚了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你所看到的情形就很清楚，就是说亚伯兰预表父神，以撒呢预表基督。那同时什么意思？同时就是说在亚伯兰身上，神在他工作做的那个地方很像，以撒做的那个地方很像基督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能代表神，亚伯拉罕能磨成，好像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那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成熟了。所以到了22章，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到他一生最高峰的时候。那现在我们最后不能忘记希伯来书对这一段的解释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1章。希伯来书第11章亚伯拉罕听说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所以写圣经的人呢，写希伯来书会告诉我们说，讲到独生的儿子，如果献上的话，但是下面接着就说，圣经也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那如果以撒死了献上了，那么他后裔在哪里？所以你知道圣灵就在这里就把那句话紧接着就连在下面，就给我们，就让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心情是什么心情。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他没有太大的难处，但是现在呢，如果他真的献上了，那么圣经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那这什么意思？所以下面就是那个答案，19节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亚伯兰真的敢把以撒献上，为什么？因为亚伯兰真的相信他的儿子要从死里复活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的解释。许多时候我们讲信心，我们到了献以撒就做不下去了，因为我们觉得死是真的，死就是没有了，我们很难相信死而复活。你如果真相信死而复活，你真的相信。所以这次是因为他相信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，所以他生了以撒，没有有变成有，但是现在他也相信神是什么，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亚伯拉罕毕业了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，献以撒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。神是亚伯拉罕的神。我要问大家，他学了什么功课？他在这两个功课上可以说毕业了。所以很感谢主，到了22章呢，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高峰。那么到23章就是撒拉，亚伯拉罕为撒拉呢买一块地，那么这块地是迦南的地，这块地根本就是神赐给他的，但是最后呢，他还是从当地人里面他买了一块埋葬的地。所以最后不光撒拉埋在那里，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雅各以撒通通埋在那里。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希伯伦去，在附近你的确还可以看见那个洞，不过那个洞在底下，就是那么这个外面呢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，所以这是很有名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大概是准确的，那个地方虽然是遗传，但是大概那个地方是准确，所以亚伯拉罕的确就葬在那一带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他活着的时候一块地也没有得到，这块地他还是买的，而这块地是他们的坟地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是寄居的。所以这个世界对亚伯拉罕来讲，他活着的时候是一条路，死的时候是一座坟墓。这是每一个做客的人 都应该有的态度。他买这块地，按来他不应该买的，他应该承受这块地，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没有得到这个应许，他们是欢喜迎接等候一个有根基的城。他这个应许到他的子孙才应验，在亚伯拉罕身上根本看不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亚伯拉罕买这一块地当作坟墓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向全世界一个最大的宣告。那个宣告是亚伯拉罕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世界对他不过是一条路借过而已。但是这个世界对亚伯拉罕来讲乃是一座坟墓，他从这个世界里面能得到的最多就是这个坟墓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做旅客的人，真正做客因信做客的人，他很自然的有这样的表现。那么这是二十三章，到二十四章，我想大家都知道很清楚，就是亚伯拉罕怎样的为谁呢？为以撒娶利伯夏。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这里呢，亚伯拉罕预表父神，这个老仆人呢预表圣灵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那人独居不好，就去做基督独居不好说的。所以最后你看见说，最后我们知道亚以撒呢就得着利伯家了。那么有一件事我想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利伯家有没有看见过以撒？没有。他为什么要嫁给以撒？所以你要知道呢，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就是老仆人的一句话。那个老仆人怎么说？他说，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，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，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老仆人代表圣灵的话，那圣灵有一个见证，圣灵的见证就指着耶稣基督说，他就是那承受万有的，他是父怀的独生子。你看他把所有的都给了他的儿子。那我们这些基督，我们这些利伯家，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他，确实爱他。有一个姊妹啊，她的见证非常的好，人家就想知道到底她的秘诀在什么地方。她这个项链里面呢有一颗心，金属心状的东西，然后呢它里面藏了一张纸条，然后她把这个纸条给她同房间的人看，那个纸条上面就是一节的圣经。虽然没有看见他，却是爱他。所以这样的心就是利伯家的心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后来这个利伯家呢终于和以撒相会了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利伯家是骑着什么？骑着骆驼的时候，他走的那条路大概就是王的大道走那条，1000多公里，千里迢迢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万里寻夫啊，真的很远很远的路。我们最去年跟今年坐骆驼最多20公里，但这个已经是1000公里，我们坐了20公里，结果说不可不坐，不可再坐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那个骆驼不是很好坐，虽然有人说哦，他已经习惯骆驼了，但是不要忘记还是那么远，而且一路走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前面路是什么，这以撒根本从来没见过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因为谁和他在一起，因为是老仆人领着他走这条路，他相信我们相信圣灵的见证，所以我们都是许配给基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骆驼呢是不洁净的，但是他是骑在骆驼上，钱是不洁净的，很多东西都不洁净的。当然问题就是，是你骑在这些东西上面，还是这些东西骑在你上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从旷野经过，骆驼虽然不接近，但是利伯家骑在上面，所以可以带他去见以撒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钱是最好的用人，是最坏的主人。你可以骑在他上面，你可以让他来骑，因为他是不接近的。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缘故，一步一步的就来就去见这个什么，去见这个新郎了。那么很有意思哈，这个新妇走了很远的路，对不对？走了很长很长的路。但是新郎呢，以撒呢，那个时候刚好从田间牧养，而且他刚好从什么，从一个地方回来，所以你知道说新郎也走了一段路，也走了一段，而在正在田间牧养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相遇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教会已经2000年了，我们一直是骑着骆驼走这条路的。 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我们要和他空中相遇。什么叫空中相遇呢？他从宝座要到空中，所以他也是走了一段路。那最后呢，新郎和新妇是相遇。我觉得现在西方的婚礼有一点蛮有意思的，就是说你看呢，是新娘啊披着纱不是往前走嘛，然后新郎站在那个地方，新郎站在那个地方，所以那个镜头啊就好像利伯家去见以撒的一样。而且你看见当利伯家蒙头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一个头嘛。那么还有呢，我当然这个现在的这个新郎都站着不动的，那严格说来应该他走一段路然后去把他迎接过，那就像什么，就像是我们教会今天等候主回来，那么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才在空中与我们相遇。所以然后圣经说以撒领利伯家进了他母亲的帐篷，娶她为妻并且爱她，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。所以这就是以撒娶利伯家，那么亚伯拉罕终于为他的儿子完婚了。所以不要忘记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也是亚伯拉罕的一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他不只是磨成神儿子形象，他能够发表父神，而且他也能够这个代表天上父神的感觉，那么他的仆人就好像圣灵一样。所以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美丽的。所以圣经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最后的一段。那么到了25章，这个接近尾声了。那么忽然跑出亚伯拉罕又娶了妻，名叫基图拉，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、约山、米旦、米甸等等等，你读下去。然后一直到第4节，米甸的儿子是以法等等等，到这都是什么基图拉的子孙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知道了，我们晓得说神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从夏甲有了以实玛利，从基图拉有了这些人，有了基图拉的子孙。那为什么讲这一段呢？讲的这一段是不是当为什么又讲这一段呢？那重点在哪？重点就是第5节，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，都给了以撒。然后呢，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，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了。你看明白了，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的，这个整个最忠心的那个后裔就是这个以撒来说的，不是基图拉的后裔，也不是子孙，也不是其他的。神老早把你知道亚伯拉罕老早把谁打发走了？把以实玛利打发走，但是神仍旧恩待以实玛利，神他也是亚伯拉罕也把这些人都打走，所以他们都往东方去了。所以今天的阿拉伯人不光是以实玛利，今天阿拉伯人也是基图拉的子孙，这些通通打发到东方去。所以后来这一班人总体的我们称他做什么？称他做阿拉伯人，那也包括以扫的后裔在里面啊。以后我们再读下去就清楚。所以这阿拉伯人其实不是光是以实玛利的后裔，以实玛利后裔不过是一部分，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样的一部分。好，第7节，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，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，归到他列祖那里。好，我想这样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就到这里就完了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算是告一个段落。